中国劳工通讯不久前公布了最新的一份这个中国罢工地图。这份地图显示中国的劳工罢工和抗议事件近期大幅增加。就此问题呢，我们稍早在采访了这个中国劳工通讯的传播总监郭展瑞，我们一起来听听郭展瑞先生他怎么说。
Well, I think there was obviously a huge increase in
中国的劳工和劳工抗议事件的数量在春节前有了明显的上升，因为大家都想在回家和亲人团聚之前拿到钱，所以在一月和二月上旬这类事件有了大幅的增长。之后罢工的数量有所回落，达到跟去年同期相同的水平，但是数量还是很大，每个月都有几百起这样的事件。大多数的罢工和抗议事件都跟雇主欠薪、工厂和矿场关闭以及企业破产有关。
工厂关闭和企业破产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多的工人集体事件呢？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郭展瑞的分析。
Well, yes, I think basically the issue is
大多数的事件起因并不是因为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，而是因为他们失业后没有领到老板欠他们的薪水、社保和失业补助。这主要是因为几十年来中国的地方政府没有执行劳动法，让那些雇主恣意妄为。如果雇主不想付社保，他们就可以不付，地方政府不强制他们这样做。所以现在当这些企业要破产的时候，这些问题就先爆发了，因此你会看到这么多的罢工和抗议。
在中国劳工罢工和抗议事件大幅增加的当下，中国政府却加大了打击劳工非政府组织的力度。郭展瑞认为这不仅毫无意义，而且会起到反作用。我们继续来听听他的说法。
I think it's very regrettable and entirely counterproductive.
这很令人遗憾，而且这是会起到反作用的，因为这些劳工 NGO 的工作人员大概是中国唯一对劳工关系有积极作用的人，官方的工会什么也不做，即使做也是损害工人利益而不是帮助工人。所以现在是劳工 NGO 在做工会该做的事，帮助工人组织起来获得他们应得的东西。不幸的是，很多时候政府视这些劳工 NGO 为麻烦制造者，想把他们除掉。一些著名的劳工活动人士现在还关在牢里等待审判，我们看到这对于改变现状毫无好处。工人还在罢工和抗议，要求获得欠薪、社保、退休金和失业补助，所以打击劳工 NGO 是毫无意义，并且会起到反作用的。